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第六，假使治乱存亡像高山与深谷，像白土与黑漆，那么就不用使用智慧，即使愚笨的人也可以。但治乱存亡不是这样，好像可以知道，又好像不可以知道，好像可以看见，又好像不可以看见。所以致使贤者一起积心筹虑去寻求，尚且还有管叔、蔡叔的事情和东夷八国不听从的图谋。所以治乱存亡他们的开始像秋毫，能观察秋毫，那么大事就不会有过错了。鲁国的法令，鲁国人在诸侯国做奴仆，有能赎回他们的，从官府领取赎金。子贡从诸侯国赎回鲁人，回来却推让不领取赎金。孔子说赐错了，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赎人了。领取赎金无损于品行，不领取赎金就不会再有人赎人了。子路拯救溺水的人，那人用牛扣挟他，子路接受了。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拯救溺水的人了。孔子从细微处看到，观察变化长远。楚国的边境城邑叫悲凉，那里的少女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少女在边境上采桑叶游戏时，伤到了悲凉的少女。悲凉人带着受伤的女子去责备吴人，吴人应答不恭敬，悲凉人愤怒，杀了吴人然后离开。吴人前去报复，把那一家人全杀了。悲凉公愤怒说，吴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，发兵反攻，把老弱都杀了。吴王一妹听说愤怒，派人发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，攻克一地然后离开。吴楚因此大规模开战。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与楚人在基辅交战，大败楚人，俘获他们的将帅潘子臣、小维子、陈下聂，又返回攻打郢都，俘获金平王的夫人回来，实际上是因为基辅之战。凡是治理国家，最好的知道开始，其次知道终结，其次知道中间，三者都不能，国家一定危险，自身一定困窘。孝经说高而不危险，所以长久保持尊贵，马而不易出，所以长久保持富有，富贵不离自身，然后能保全社稷，和睦人民。楚国不能做到。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国，宋国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吉应战，杨真驾车，第二天将要交战，华元杀杨犒劳士兵，杨真没有参与。第二天交战，杨真愤怒地对华元说，昨天的事你控制，今天的事我控制。于是驱车进入郑军，宋军大败，华元被俘，弩机差一毫米就不能发射。战斗是大的技巧，犒劳士兵而忘记他的御者，将要因此失败而被俘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所以凡是作战一定要详尽熟悉各方面防备，了解自己和敌人，然后才可以。鲁国季氏和后氏斗鸡，后氏给鸡穿上铠甲，季氏给鸡装上金属爪子。季氏的鸡没赢，季平子发怒，于是侵占后氏的宫室，扩建自己的住宅。后昭伯愤怒，向鲁昭公重伤季氏，说在襄公庙举行帝祭时，跳舞的只有两个人，其余的都到季氏家跳舞去了。季氏的五岳没有君上已经很久了，不诛杀一定会危害社稷。昭公发怒，没有审查，就派后昭伯率领军队攻打季氏，于是进入他的宫室。仲孙氏、叔孙氏一起谋划说，没有季氏，那么我们的家族灭亡没有几天了。于是发兵前往，攻破西北角进入，三家联合，后昭伯不能取胜而死。昭公害怕，于是出逃到齐国，最后死在淡后。鲁昭公听信重伤而不辨别其中的道理，害怕鲁国不能战胜季氏，却不知道仲孙氏、叔孙氏的恐惧，他们与季氏同患难。这是不通达人心。不通达人心，地位虽然尊贵，对安定有什么好处？以鲁国尚且害怕不能战胜一个季氏，何况三个季氏？同恶本来就会互相帮助。衡量事物像这样错误，不只是仲孙氏、叔孙氏、鲁国都恐惧。鲁国都恐惧，那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，他能到达干侯才死还算远呢。